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科罗拉多州州长祝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市长祝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对林希玲女士的专访。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由神韵纽约艺术团担纲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于2008年1月11日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上演。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瑞特1月11日致信晚会主办方新唐人电视台，恭贺2008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下面请听贺信的全文。
科罗拉多州州长贺信全文如下。大家好，我谨代表科罗拉多州恭贺新唐人电视台举办2008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对全世界的华人和亚裔社区来说，中国新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庆。这场特殊的演出将展现中华文化的美好和丰富的内涵，并让数千万人有机会共同庆祝节日。神韵艺术团将把新年晚会带到四大洲的50多个主要城市，晚会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完美的平台，并让那些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人团聚在一起。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并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真诚的，比尔·瑞特，科罗拉多州州长。
美国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市长爱德华·陶尔1月11日致信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主办方新唐人电视台，对即将上演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表示祝贺，并祝贺新唐人电视台继续取得成功。下面请听贺信的全文。
奥罗拉市市长爱德华·陶尔的贺信如下：我非常愉快地祝贺新唐人电视台和神韵艺术团举办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华人新年晚会将于2008年1月11日和12日在丹佛市艺术中心的布尔剧院上演。神韵艺术团担纲的华人新年晚会是世界级的演出，通过中国古典舞的形式展现了没有共产党污染的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新年晚会体现了纯正、纯善、纯美，在舞台上展现了最令人震撼的场景。自2006年起，新年晚会在四大洲的40多个城市上演，包括北美的15个主要城市。华人新年晚会被 Billboard 杂志评为国际级高水准演出。我谨代表科罗拉多奥罗拉市向你们致以良好的新年问候，并祝你们继续取得成功。诚挚的，爱德华·陶尔市长。
连日来，神韵艺术团的演出赢得无数中外观众的赞叹，多少人的心灵被震撼。人们在问，为什么神韵有如此的魅力，能如此深地触动人的心灵。今天我们要为您播送的是对林希玲女士的采访，她讲述了自己在观看神韵晚会后的感受。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从事文艺工作的林希玲女士，一次次观看神韵晚会。2007年圣诞前夕在纽约观看两场晚会后，林女士深受震撼，感到自己对未来的希望被激活了，悲苦人生又被注入了新的生机。在林女士接受专访时，她说，神韵呈现出人久违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美，给她带来灵魂的洗礼。林希玲出生于1935年，13岁成为部队文工团文艺兵，1953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曾任中国青年报的特约记者。在57年反右运动中，由毛泽东亲自点名，被打成大学生中的典型大右派，前后坐牢15年。1979年中共为右派平反时，邓小平明令林希玲、张伯钧、罗隆基、楚安平和陈任炳五人不能平反。林希玲于1983年定居法国，现暂居美国。如今五位大右派中的其他四人都已去世，林希玲成为右派活化石。 下面请听采访的内容。
林希玲女士说，我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父亲有副好嗓子，是个京戏迷，母亲出生书香门第，是个音乐教师、作家。我13岁加入部队文工团，吹拉弹唱编导样样拿得起。在中国，我看过无数国内外名演员的演出，出国后在巴黎、悉尼、维也纳等地也看过很多国际一流的演出，可神韵晚会带给我的却是前所未有的震撼。我一直在想，神韵有何魅力能吸引我一次次的观看，并能如此深地触动我的灵魂。我想这直观的原因是它呈现出天上人间的一切美好。林希玲女士说，
这个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是那个东西方文化结合一种精品，同时呢也是一种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相结合和融合的一种佳品
因为
我感到的是真善美的化身吧。
神韵晚会的高科技三维动画天幕所营造的景致和意境，带给人完美的视觉享受，引领着观众经历了一次美不胜收的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从庄严殊胜的天国神界，到富丽堂皇的大清庭院，再到当代上演着正义与邪恶较量的中土之邦，从旌旗翻飞的大唐疆场，到繁花满园的江南水乡，再到西方小夜曲里的梦幻之乡。
作为一方面作为基督徒，一方更重要的我作为50年代的一个右派吧，就是那个受迫害的这方面的和你们法轮功这个受迫害的有相当的共鸣嘛。我也感到了，就是说用这样的艺术的形式来揭真相这我觉得是一个最有力的一种控诉是非常非常这个我一个感受吧，我觉得这么多宗教基督教也好，佛教盖了那么多庙，那么多教堂，他们有那么大财力，那从来没有这么样一个艺术团，这方面来讲没有一个很大的精神力量来资助是搞不出来的这是一种真是我觉得很奇妙
大行无道万王下世中，当主佛驾着天马宝辇从大穹降临，那些拍打着巨翅从头顶上呼啸而过的行空天马仿佛直撞入人的心中，让人对主佛降临人间慈悲救度世人充满希冀。舞蹈后羿射日里，那九只怪鸟一一窜上天空，化作炽烈的太阳，万物在焦灼的热浪中蒸腾涂炭，和着现场极富感染力的交响乐，简直将人置身在那大难临头而又无处躲藏的末日恐慌之中。嫦娥奔月中那广寒月宫，那琼楼玉宇竟是那样的清凉真实不虚。他说，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那些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怎么能被人如此完美地演绎出来。林希玲女士说，以前我憧憬天人合一，呼唤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在我的梦境中都越来越模糊，然而神韵呈现出人久违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美，重新定义了人间的阳刚与阴柔的和谐美好。 他说，对神韵，我最深的感动还是源于其对迷茫彷徨中苦苦追寻人生真谛、苦难无助的生命的慈悲导引。
不是单单中国，这西方也是啊，啊，就是说这个，你现在中国政府，你看看，我觉得特别无耻。不仅仅说这些演员啊，来演出的，他们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受到迫害。连看的观众啊，连美国人来看的观众，大使馆都寄信啊，去，不让他们去看。就说这个魔爪已经伸到，真是干涉内政啊，干涉美国内政啊。那说明他敢这么做，他当然他有他的力量了，他靠着金钱的，啊，金钱的力量，拿劳动人民收过来的金钱，啊，作为这个向美国政府啊行贿，嗯，给礼物啊，完了以后就用经济办法来堵你们的嘴，啊，所以说这边也起作用，啊，要不然的话，怎么会这样呢？啊，为什么美国政府为什么对这个中国人权问题为什么不能大声喊呢？为什么不去帮助追查真相呢？为什么这能啊？所以我觉得很悲愤。
林希玲女士说：“我早年被中共打为右派，做了15年的黑牢，后来又被迫流亡海外，真是家破人亡。父母、儿子、我妹妹的女儿，我最爱的人都一一被中共害死，我自己也是九死一生。尤其是我那才18岁的最心爱的儿子的惨死，还被中共大做文章栽赃给法轮功。我当时出于道义发表过一个严正声明，澄清我儿子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指出中共才是害死我儿子的幕后黑手，中共才是最大的邪教。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最大人间惨剧，令我的心浸泡在无边的苦痛与黑暗中。我知道法轮功在受着中共更为惨烈的迫害，但由于受中共谎言欺骗，一直有意无意地回避去了解真相，法轮功问题成为我的禁区。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痛苦中苦苦挣扎，在用微薄之力与中共撒旦那只黑手抗争。我以前虽是个基督徒，仍感到无助，对个人社会的前途感到无望，万念俱灰中有时痛苦地想放弃生命，却又于心不甘。直到我看到神韵晚会，那是怎样的晚会啊，他把天上人间的美好与光明都呈现出来了，他把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希望与未来都真切地展现出来了，把人的生命来源、归宿及回归的路都揭示出来了，他吸引我一次一次地用心去听、去看、用灵去感受，那止不住流淌的热泪在抚平我心灵的创伤，冲刷着我心里的怨恨，在将生命中最美好的元素慈悲与宽容回补进心田。神韵使我原本悲苦的人生开始重现光明。林希玲女士说，被迫害的经历令我更能深切体会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苦难。然而法轮功学员在经受了中共长达8年的惨烈深重的迫害，却一直坚守信念，不向中共妥协，在超越自身的苦难中仍关爱着世人。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举办如此高水准的晚会，以如此美好的艺术形式向世人揭示真相，呼唤良知，传播希望与光明。这个创举绝非任何政治和经济利益驱使所能达到，而是出自对真善忍的信仰力量。我觉得晚会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觉醒，它完美地呈现了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真理。从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民众在觉醒，在勇敢地站出来维护正义，在追随真善忍真理。尤其是最后，当舞台和天幕上真善忍的修炼者连成一片，遍布寰宇，这是我看到的最美的一幕。这既是光明的前景，也是现实的写照。我不禁热泪奔涌。充满真善忍的社会才能是真正和谐的社会。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坚持，给人带来新的希望与生机。我对晚会中的歌词，真相是网开一面的救度，真相是最后的希望与未来，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林希玲女士说，我以前因为基督教的排他性，当年朋友送我转法轮时，我曾拒绝阅读和了解，更因为中共铺天盖地的诽谤和谎言，对法轮功曾有过负面的看法。可神韵晚会彻底改变了我，令我发现自己的错失。对照这面纯正的镜子，我认识到人的历史局限性和生命局限性。不懂不可装懂，不知不可胡说，更不能听信中共流氓政权的污蔑诽谤。我大学的专业是学法律的，也一辈子被中共诬陷迫害，可在法轮功问题上，我自己却轻信了中共的谎言，做了错事。因此，我希望用自己的余生去了解法轮功真相，并向世人去揭示我所了解到的真相。尽管我现在正面临巨大的来自中共的威胁和不明真相的朋友的压力，但我决定坚持堂堂正正讲真话，做好人的良心选择。我原是个爱挑剔的人，然而神韵晚会的纯真、纯善、纯美，却令我感动并发自内心的赞叹。我深切意识到，神韵晚会绝非人之境界所能为之。从晚会大面积对人心灵的净化与善化，我更看到了神的意志。神韵的确来自于天，是来自天国的福音。我很感谢法轮功通过神韵晚会带给我的真相，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人生的真相，生命的真相，启迪我去深入探索真相，追寻真理。我现在有一种想进一步认真了解法轮功的奇妙冲动。我觉得自己是神韵晚会的大大的受益者。我对慈悲的神在我暮年还留给我机会来欣赏这世上最殊胜美好的艺术，还留给我找寻真理的机会而无比的感激。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